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张路加牧师，愿你通过收听神仆人的信息得到属天的福分。
亲爱的弟兄姊妹，各位亲爱的牧长同工，大家主内平安。实在满心的感恩，能够在临出发前有机会能够特别在李牧师和亲爱的同工们弟兄姊妹面前再次来述说上帝何等奇妙的恩典。今年对我来说也是很特别，我想真的是到北美整整25年，还有不到3个礼拜就要出发，返回当年蒙召来受装备。上帝很清楚地用创世纪12章第1节到第3节来呼唤，其实不只是对我的呼唤，我相信对每一位基督徒，我们都领受这一个呼召，就是我们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神所指示的地去。我们信仰不就正走的这条路吗？这条路充满了盼望，这条路充满了上帝的恩典，这条路更是从地到天。那么在1年多以前，照样再次神把这个感动放在我的心里，好像是他的时候到了。当年怎样的召你出来，如今照样你还是要走这条道路，虽然不知道前面是什么，但是神知道，同时也知道我们的人生，如果走在这条当年亚伯拉罕所走的路上，一定是一条蒙福的道路。不但我们自己蒙福，而且上帝可以透过我们使用我们，使更多的人来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所以非常感恩，我是选了8月14号，好，听说正是中华民国的空军节。好，我们当中如果有军舰大概知道，这个当年这一场战役是中华民国大概空军首战告捷。好，那个地点刚好就是我的老家，是我父亲出生的杭州，在杭州那个剑桥的地方。那从此有了这一个纪念空军，我想对我们来说，感谢神，我们愿意成为上帝面前的一个小主子，在这场属灵的战役当中能够来被他所驱策。所以今天我特别想用这样一个题目，就是向着盼望来出发。盼望，我要请大家特别跟我一起来读2处的经文，你会发现很奇妙，唯有圣经，唯有我们的信仰，真正回答了什么是我们人生的盼望。好，来，我们同声来念这一段经文，在哥罗西书的1章26节到28节，预备，请。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感谢主。我们再来念一段的经文，在彼得前书的1章3节到5节，来，我们同声恭读神的话。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 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何等感恩这两段的经文，上帝透过两位他的仆人，前面那一位叫做保罗，这一位叫做彼得。我想这两位好像是世界上，你看所有的人，大概透过他们两位，好像是一个典型，一个代表。保罗是所谓的知识分子，他过去有他自己很多的追寻，所谓少年的时候，他就有他的志向，拜在名门下面来读书，可能他的家境也不错，所以当他年少的时候，好像胸怀大志，似乎也是对自我的期许，对自我的评价都相当的不错。他自己说他以为为上帝的义在那里大发热心，但是照样我们在他的生命里面看见许许多多的那种的阴暗面。他是一个非常冷酷的人，一个少年的人，看着别人被石头打死，他在那里心里高兴喜悦。当斯提凡殉道的时候，当年那位扫罗就在旁边，他自告奋勇去替别人看衣服，心中喜悦，看见许多人被下在监狱里面被抓起来，他大发热心，到处奔跑，杀人流血，但是不以为意，他认为这是他的事业，他认为这是他的志向。但是这是他的盼望吗？这是他真正人生的内容吗？直到在大马色的路上被上帝得着，眼睛打开了，真正看见了什么是人生当走的道路，原来看见他是罪人当中的一个罪魁，原来看见上帝的救恩是何等的浩大，原来看见他所一直逼迫的原来就是这位荣耀的耶稣基督。所以刚刚我们所念的经文里面，他特别提到了这个道理，好像过去不晓得，隐藏起来，但是如今上帝却向所有的人显明了。而且真正的盼望就是这位基督耶稣，这位救我们的主，在我们心里面引导我们，也成为我们人生的内容，成为我们人生的实际，成为我们人生的目的，成为我们人生效法的榜样，成为我们的一切。原来基督就是一切，所以他直截了当，圣灵感动他说，基督在我们心里就成了那个荣耀的盼望。意思就是没有任何一种盼望可以像基督的盼望这样明亮，这样荣耀，这样有价值，这样吸引我们。为着这个盼望，这是保罗自己的见证，他也同样要求我们每一位，就是用诸般的智慧，用各样上帝给你的恩赐，来要使人能够真正透过基督完完全全到上帝的面前来。保罗的后半生，我们也知道，因为这个盼望，所以驱策他，推动他，鞭策他，能够在这条福音的路上，这是何等奇妙。那么彼得同样，他有盼望吗？他好像是另外一类人的代表，就是那些可能不太有机会去读书啊，不太有机会好像这个受很多的教育。那彼得过去有什么盼望呢？我们知道他是在那个北边，以色列北边那个加利利海，加利利湖的那一带的一个很平凡的渔民，一个渔夫。他有没有盼望？当然也会有。他的盼望也许就是多打一些鱼，早出晚归，朝九晚五，可能就是他的生活。我想对世界上所有的人来讲，你发现就是这两大类。有一类可能就是所谓面朝黄土背朝天，流汗流泪， 为了讨生活。有一类呢，可能胸怀大志，或者像我们华人一样，我们出国，我们留学，我们读书，我们学位拼命拿，从学士、硕士、博士，最后变烈士，我们没有问题。好像我们也觉得这个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但是无论怎样，你发现这些是真正人生的盼望吗？当彼得在加利利海边被耶稣呼召，当他跟随了三年半，当他亲眼目睹这位耶稣基督是何等荣耀奇妙，上帝的独生子，所以他在这里不得不用一个赞美开始，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是他的怜悯，是上帝的恩典，让基督从死里复活，以至于我们借着圣灵透过基督可以被重生，我们有了活泼的盼望。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词，活泼的盼望， Living Hope， Living Hope， 其实直接中文翻译叫做活的盼望。因为过去我们根本已经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我们的灵已经与上帝隔绝了，在死亡的状态，是他让我们重新活过来。所以彼得用了一个词 Living Hope， 活的盼望。但是这个中文翻的也非常好，不单只是有了一个活的盼望，而且这个盼望是鲜活的，是让我们动起来的。他进一步告诉我们说，这个盼望到底是什么内涵呢？就是上帝已经在天上为我们存留的基业，是要我们去承受的，是要我们去管理的，是要我们与他一同做着为王。而且这里特别用这个词，必能得着所预备的。这个盼望不是一个虚幻的，不是一个好像不晓得多等多久的，不是一个很空洞的，不是像过去我们所听到的很多这种政治口号，或者就是模模糊糊的，好像不太能够落实的。必能得着，你发现上帝的话从来不会像我们人这样说话模棱两可，我们都是如果可能也许是或者大概差不多，好，用了一大堆这个不太确定的。上帝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彼得这样的看见和确信，我们因为上帝的恩典能力保守，也借着我们的信心，我们就能够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各位不晓得有没有注意到，你发现一方面盼望很特别，盼望是人这个上帝独特的创造物所独特具有的盼望。动物界有没有盼望呢？动物界的盼望大概就是这个，对猴子来讲啊，能够抢到几根香蕉大概就是它的盼望，好像只是有生存的本能。但是人有了盼望，盼望就是所谓人生要达成的目标。我们每一位从小大概父母就开始教导，跟着老师也开始教导，跟着社会也在教导，每个人都要有清楚的目标啊，你要有人生的理想啊，你的人生要有规划。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的人具有了一个很独特的上帝给我们的礼物，叫做盼望。你为什么愿意十年寒窗呢？谁都知道非常辛苦，因为你有个盼望，有一天你能够走出校门，能够毕业，能够完成学位，这就是我们的盼望。你为什么愿意苦苦的去追一个女孩呢？也许刮风下雨，也许别人看你像痴呆一样，也许感你为什么呢？因为你有一个盼望，你盼望有一天能够跟她步上红毯，难道不是这样吗？你为什么一份一份的那个这个 resume， 你的这个所谓的推荐信，你的这个所谓的自我介绍拼命寄到各个公司去呢？是因为你有个盼望，希望你想要获得一份工作。盼望一方面成为我们人生的目标，同时你也看见其实我们人生的一个动力就在于盼望。因为有了一个盼望，所以好像驱策你，给你动力，给你 motivation， 给你那个 energy， 给你那个能力，给你那个能源来往前走。 所以常常因为这样的一个盼望，我们的人生好像有动力。现在可能到北美来不是太困难，早些年20年前30年前我第一次出国的时候，1987年，整30年前，哇，那个时候感觉要拿一个签证好像非常的困难。在上海美国领事馆创过一个记录，可能有人已经打破那个记录，有一位我认识的，据他自己说他创了一个记录，就是他为了要能够去到北美，要到美国来，总共去申请了24次签证，不晓得在座有没有人打破他的记录，因为去一次被拒签，不甘心再去，总共跑了24次，最后弄到后来那个领事馆官员说，到底这里谁上班，是我上班还是你上班，看样子你像在这里上班，精诚所至，玉石为开，竟然到最后24次以后，终于那个人也不跟他耗了，好了好了，不给你签证算了。你发现为什么他会有这个动力呢？因为他有一个盼望。我想其实常常我们的人生是很多时候好像因为一个盼望驱动我们，推动我们。很多人甚至同意其实盼望是赋予了人生所谓幸福感。如果你真的拿没有了盼望，你的人生好像完全就像一杯白开水一样，人生的底气，人生的勇气从哪里来？因为有一个盼望。人生感觉幸福从哪里来？因为有个盼望。我想在座我们每一位，也许当你读书毕业那一刻你非常的高兴，也许在你婚礼那一刻你非常的幸福，但是这些真的是所谓我们人生的盼望吗？我去看了一下，我们华人是很实际的，中国人大概以前说最幸福的人生啊，基本上就是四句话概括了。第一个，要生在苏州，活在杭州，吃在广州，死在柳州。为什么呢？因为苏州很多官宦之家，书香门第，所以你一出生大概就赢在起跑点。那么杭州呢，有山有水，风景美丽，人间天堂，所以呢在那里生活很悠闲。那广州的遍地美食，吃在广州。那死在柳州呢，因为那边的棺材的木头特别好。人生就这样，我想对我们到了这边只要一个州就可以了，就是加州，什么都有了，不需要那么麻烦了。苏州、杭州啊、广州啊，这里遍地美食，这里气候大概全世界这个时候，我告诉各位，真的大概全世界找不到一个气候比这里算是更适合的地方。许多地方高温大家都知道，大洋那边都是40度的高温。那我们的人生难道这就是我们的盼望吗？所以你会发现到最后，其实圣经是直截了当告诉我们，我们没有盼望。以弗所书2章12节，我觉得那一节经文读起来你会觉得很沉重。那时意思就是，一个人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你还没有在基督的信仰里面的时候呢，你是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 No hope and no God， 没有指望，没有神。你发现这句话读起来你感觉多么 沉重啊，这不就是我们真实的写照吗？什么叫做没有指望没有神呢？他前面就已经给我们解释了，与基督无关是指我们没有这个名分。什么名分？上帝儿女的名分。基督在永恒里面是站在神儿子的这个位格当中，他是神，跟神同等，但是指的这个位格已经让我们看见是非常独特。当道成肉身，成为我们的兄长，成为幕后的亚当，亚当被称为神的儿子。亚当失败了，亚当堕落了，亚当犯罪了，但是基督却真正符合了上帝一切的旨意。
就成为我们得救的根源。所以基督不但是我们的救主，圣经竟然把他称为是我们的兄长，出熟的果子。所以当我们信入基督的时候，我们再次得回神儿子的这个宝贵的名分啊。什么叫做在以色列国民之外呢？这是指到上帝整个的国度。如果在这个之外，我们就没有了身份。我刚刚提到我的那个朋友，为什么他当时愿意花24次，一次次跑领事馆去看脸色，但是还是不放弃呢？因为他想要得一个身份。我想早年很多人都是这样，你去到一个国家，如果你只是一个过客，其实这个国家跟你没有什么关系，所有的 benefit 跟你无关啊。只有你拿到了那个身份，拿到那个真正的所谓 permanent residence， 好像才跟你有关啊。在诸约是局外人，这是指我们失去了上帝一切的恩典。上帝一次一次的约，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亚当之约、摩西之约、亚伯拉罕之约、大卫之约，这些的恩，这些的约都是上帝要施恩给我们。所以如果你离开了基督的信仰，我们失去了名分，我们失去了身份，我们失去了福分。我常常想到地上的人，有时候为了你要去一个地方，你都会这样努力的去花你的心血，花你的时间。难道我们就可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吗？难道我们能够忽略这么大的福分吗？没有了信仰，你什么都没有了。 No hope and no God。 我看我那些大学同学，真的有一些，虽然哇，以前一开同学会，每一个都自高气扬，先发名片了，啊，上面不是懂就是种，好一大堆，蛮得意的。不过我发现这基本上就同学会大概开场10分钟左右，每个都兴高采烈，眉飞色舞。那跟着就谈一些具体的，哇，就失落感蛮强的哈。因为有的人一看别人的名片就不太高兴啊，虽然讲哎呦你蛮厉害，但心里面想啊，我怎么还比你低一点啊？他们都早年都一起，好像这个好像我以前大学的时候，我的上铺哈，那个上下铺，那个睡上面那个，现在是副部级的干部，最近提了正部级干部，那算是相当高的一个高官。而且他蛮有意思，他刚好就是在中国主管安全生产，有一次来给点面子来出席一下哈，稍微露个面，哇，前呼后拥。这个我就直接跟他讲，我说某某，我说我觉得你是我们班里面最没有安全感的，虽然你刚好是管安全。我们这种出外随便吃个饭就可以了，随便打个车就可以了。他说啊，不行啊，好像围起来一样，就很怕这个出什么事情。他自己也讲，他说我现在头痛啊，因为一天到晚出事，哇，这里煤矿又出事，这里哪里哇，半夜三更就赶来赶去啊，这样。那还有个同学直接了当就讲，哎呀，我们这些人啊，我们现在基本是叫做市化。中国大陆以前有个市化，就是是个现代化，现在呢也是流行市化。什么市化呢？就是感情退化、身体老化、思想僵化、等待火化。市化，他们说人都过50，大概就是等待市化哈。真的，你有天会发现，无论你是谁，无论你在白宫、你在中南海、你在总统府、你在所谓庙堂之上，或者你什么都不是，其实到最后你发现，没有了上帝，我们在死亡的状态，而且直到我们整个人完全被死亡所吞灭，死亡成了一切盼望的终结。同意吗？如果你觉得不同意，你可以举下手。不管是谁，你发现真是好。所以听说台湾有一首歌蛮有意思，因为有一阵台湾很多地方流行要主题曲，那么饭馆流行的主题曲就是何日君再来，就提醒你吃完下次再来。但有一行很难找，后来被那个老板终于找到了，就是卖棺材的。他想我们当然不能用何日君再来，因为人家来一次不来了。那 那么后来被他找到一首什么歌曲呢？本来在校园里面一对男女谈恋爱，大一谈到大三，后来那个男生变心了，那女孩就很失落，有一天对着月光窗前流泪写的，被老板不晓得怎么看到，他说哎呀，这歌好像就为我们这一行写的，拿过来就用了，因为那个标题叫总有一天等到你、啊、老板说你看这不就给我们写吗，你今天不来明天不来，总有一天我等到你、啊、谁怕谁。结果呢，你发现真的死亡是盼望的终结，无论你所谓志存高远也好，无论是所谓你哇对自己有多么大的抱负也好，通通归于无有。我想最让我们熟悉大概就是那位李白，中国有名的诗人，有一次站在黄河边，他讲了两句话，哇，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哇，气势非常庞大。但是第二句就有点郁闷了，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他说你有没有看到呢，虽然好像黄河之水这么恢宏，但是呢看看人生，早上满头黑发，晚上两鬓染伤，当然那个时候还没有发明那个染发剂，像现在中国七个常委一出来一头黑发，还 蛮离谱的，蛮特别的，那个时候还没有，所以没办法。那么所以呢李白哇 在那里，当然他的诗我们都蛮熟悉，叫《将进酒》，他里面也有很多励志的，就是这个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哇塞，好像意思说不要那么消沉啊。但是后来他止不住还消沉，因为你发现那首诗他其实讲喝酒，他跑去一个人家家里面做客，结果那个主人大概蛮小气，其实那主人很有钱的、啊，那他就火大了，他说主人为何言少钱呢，你为什么讲老说没有钱呢，你家起码有两样被他看上了，第一样叫五花马，这是最名贵的马，那个五花马跟五花肉不太一样，就是非常名贵的，他说一样五花马，还有一样叫千金裘，就是貂皮大衣。你发现这两样刚好是对男生女生，因为男孩都比较喜欢那种宝马啦，这个是，那么女孩都喜欢收藏那种貂皮大衣啊，这个，那么他说这两样哈、啊，忽而降出换美酒，叫你儿子就把他去典当了，就你说没钱了、啊，我看你这些财物这么多，然后他的结尾是什么？与尔同销万古愁。在李白看来，人生有什么盼望呢？你再所谓的这个志存高远也好，你再所谓胸怀大志也好，弄了半天了，还不如喝酒时再喝吧，因为这是一个万古的忧愁，好像没解，没有解答。到最后，如果死亡给我们画个句号，那还有什么名堂呢？那还有什么奔头呢？喝吧。我想其实这个就是一个真正你看见这个世界，难道这不是真相吗？我最近在忙着打包整理，我真是发现，我说这个竟然没想到25年来，虽然我没有赚到什么五花马千金裘，不过那个鸡肋那个东西倒是蛮多的。什么叫鸡肋？就是弃之无用，食之无味，但弃之呢又觉得可惜，好像哇，现在我就是真的是啊，谁说哎呀，詹姆斯啊，你有这样什么？哎呀，我赶紧欢迎欢迎上门哈、哦，这个你看中啥你就拿走，啊，省得我们还要找地方去把它放起来，或者还要怎么样想办法。人生有一天你会看见，其实真的。对我们来讲，真正感谢上帝，使生命不再被死亡所辖制。所以这段圣经提到，彼得特别讲了三个，他讲15天的盼望是 no no no， 没有朽坏，没有玷污，没有衰残。但是反过来你就知道，那么属地的盼望呢，就带着这三个特征。无论你是谁，无论你有什么样的盼望，地上的盼望为什么不能叫做真正的盼望，一定要打上引号呢？是因为地上的盼望带着这三个特征。第一个叫做 corruptible， 会朽坏的。会朽坏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 一开始好像你觉得很鲜活，慢慢慢慢慢慢慢慢就好像腐朽了，慢慢慢慢就朽坏了。很多人同意婚姻里面常常是这样，哇，当年那个这个两个人一见钟情的时候，或者是这个都是哇，将来啊天长地久啊，将来怎么样视死如归啊，后来发现不是天长地久，弄了半天是能撑多久，也不是视死如归，有人说搞半天视归如死啊，就是不想回家，哎呦回家跟死了差不多。我看我有些同学啊，真的来参加同学会，本来青梅竹马的怎么都一个一个来，不是一对对来，我说怎么回事啊，有的时候离了，老早离了。我一算我们大学那个时候同班三十几个，三分之一离了婚，所以见了面都是离了吗离了吗，就是听着这心就直往下沉啊。我说以前都是吃了吗，怎么现在变离了吗，很多已经散了，那有些呢也是名存实亡。难怪我在网上看到有个段子很有意思哈，就是过年嘛，有一班那个所谓东北大老爷们儿啊，就是那些男生们啊，这个喝酒聊天，那结果呢聊了一半呢，其中有个人就心里面有点过意不去，说哎呀，我们现在这样吃喝快乐真的跟我们的太太们大有关系，他们很辛苦，那平时呢不好意思跟他们道谢，好不好，这样现在每个人啊吃的也差不多了，喝的也差不多，把手机拿出来，我们也不用讲话，每个人就发一条短信，就三个字，谢谢我们自己的配偶，好不好啊，那一呼百应啊，大家喝的也晕晕乎乎啊，就这样了啊，拿出来就打了三个字，我爱你，发过去。那么那个结婚才几个月的太太收到心花怒放，不错不错，你出去吃饭还想着我，赶紧给他回一条，我也爱你。但是那个结婚三年多的就不对了，给享受到给他发了一条，你有病吧，从来没听过，好久没听到了。那么结婚那个七八年的那个火大佬给他发一条，坦白你一定发错了，发给哪个小三的告诉我，大概想他那个酒喝多了，可能一小心那个键按错了的。哇，还有一个结婚更长的也不给他回来，赶紧打电话给儿子，儿子啊赶紧回来，看来你爸快不行了哈。对，哇，最年长的那个就自言自语说，完了完了，老头今天出门忘给他吃老年痴呆的药了。这个我当然，其实这个段子我想他要表达什么，就是有点像这个词叫做 corruptible，就是好像你任何当年你觉得最吸引你的那个盼望，当时间推移，物换星斗，然后呢你就发现慢慢慢慢好像朽坏了朽坏了朽坏了。这个叫什么苦，人生里面多少人感觉友情爱情亲情常常让人痛不欲生。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圣经说第二个特点叫做 impure， 会玷污，也是受了玷污，是被什么玷污，是被罪玷污，人的罪性，人的自私，人的自我中心，就让你所有的盼望其实不只是跟你有关了，跟你的周围人都有关，结果你的盼望变成别人的痛苦，难道不是这样吗？圣经里面特别用一个例子，大卫的长子叫做暗嫩，身为王子本来是多么荣耀的地位，哇，那个时候他有个盼望，爱江山啊，爱美人不爱江山，他就不晓得怎么就喜欢上他的堂妹叫塔玛，哎呀，为了这个堂妹简直圣经描述他简直快活不下去了，茶饭不思，相思成病。那么他有个谋士就底下给他出主意了，哎呀，你这个身为王子这小菜一碟，喜欢他就想个办法嘛，虽然这个不太妥当，这个是这个不伦之恋啊，这个是近亲，这但是呢这没关系，反正这样你跟你老爸讲一下，你说你现在病得也不行，你也快真的也不行了，就让你老爸派他马来伺候你一下，照顾你一下。那么结果呢他依计而行，那大卫也不晓得，也没有往这方面想啊，就把他玛就找去照顾他。结果呢他把他玛骗到手，你看看圣经后面讲了一句话，他恨他玛的心远超过前面爱他的心。 这是许多人婚姻里面所经历的实实在在的情形，或者说许多人那个盼望一下子变成另外一个反面。是盼望吗？今天许多在因为贪污也好，因为什么也好落马的那些人，我想当年他们有个盼望，就怎么样能够爬到最高的位置，哪里想到呢，常常真的有一天你以为盼望实现了，结果呢一转头好像也怎么会变成这样呢，会衰残。就算你的人生所谓一帆风顺，就算你到目前你觉得事境平安，你觉得婚姻也还可以，你觉得好像对自己还蛮满意，但是你大概没有办法逃脱最后那一条 fade away， 衰亡，衰亡。短短的30000多天的日子，我们的人生就结束了。那个叫盼望吗？所有那个一破黄土。所以这个俄罗斯有个作家叫托尔斯泰，他还有一次 他有一次写了一篇那个后来获奖，叫做农夫 Farmers， 因为当年在俄罗斯那个土地广大，他们就想出一个办法，这个呢因为农民当然喜欢土地啊，那么政府出台一个政策，就是每个人你交一笔定金，然后呢你就开始跑，不能骑马，不能用别的工具，你就靠你体力去跑，你一面跑一面插旗。那么他有个规矩，反正旗插到之处那个土地都归你，但是有一个条件，你在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你才可以跑，不能偷跑。那么最后呢，就是太阳刚刚落山的，你这里看得见掉下去之前，你一定要回到你原点，你起跑点，如果回不到白跑，定金没收。哇，那些农夫呢当然很高兴啊，啊这个有这个，因为定金也不贵嘛，也不多嘛，啊排的队都去交跑。那结果呢，里面有一个人真厉害，因为他年轻力壮，而且呢真是大想要大干一番的，他想这个没问题啊，这论体力这个我一定比别人强啊，他也真厉害哈，太阳一出来就咔拼命跑啊，越跑呢就想着自己的梦啊，这个农民梦啊，不能叫中国梦，农民梦啊，还想到这个，那将来这个地都是我的，将来这个我怎么样这个养牛啊，养这个畜牧业啊，想了很多，一面插旗，那到日当中午呢，其实你应该知道赶紧往回跑啊，那不行啊，这个贪心在里面啊，我再多跑一点嘛，反正这个后面我还有后劲，真厉害，终于想到往回跑了，还真被他跑到了，因为太阳刚落下那一刻就回到了，哇，众人在那鼓掌，他的地是最大的，哪里想到到那儿呢，又一下上气不接下气，中间断气倒下去啊，人家开始以为他大概休息，后来看半天翻白眼了，那没呼吸了，结果怎么办呢，那些人还算有良心啊，收了他的钱啊，就在那个地方给他挖了一个墓穴，托尔斯泰说那个是长2米宽1米，就把他埋在那儿，然后他还加一句评语说，其实这个 farmer 这个农夫哈，他真正需要的不是那么大一片土地，他真正需要的就是长2米宽1米，我现在想一坛骨灰长20公分宽10公分就够了，2米1米都不需要。托尔斯泰用这个故事来描述我们的人生啊，其实好像一场悲剧，你有你许许多多的梦想理想幻想，你拼命在那里的奔跑，直到有一天你倒下去那一刻，所有你的梦想跟着你一起埋葬 fade away。 所以这样的人生你看见，本来根本没有指望，也根本没有希望，但是感谢上帝，一个世人没有办法回答的问题，耶稣基督圣经直截了当回答，Christ becomes our hope， 基督成为了我们的盼望。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你觉得有什么能够超过基督了吗？我们常常唱那些歌说，在地在天除他以外别无羡慕，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我们过去 no hope and no God， 现在我们有了基督，我们真正有了一切，他成了我们真正的盼望。所以这两位圣经的作者，当然第一作者是圣灵启示他们的，因为要用这个词来描述 The glorious， 那个荣耀的讲不出来的，明亮到你没有办法想象的，因为他就是基督的生命，上帝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有了他，这个是不得了，超过你不能想象的。他的生命成为你的生命，他的丰富成为你的丰富。那么彼得用的这个词叫做 living， hope 的 hope 的，不再跟死亡有任何的关联了，不会朽坏的，不会玷污的，不会衰残的，这是真正盼望的特点。这个盼望是什么呢？其实他们两位都讲得太清楚，原来就是上帝原初造我们他永恒的旨意。神为什么要造人呢？为什么要把人特别称为是他的儿女呢？原来神不但是跟我们有生命的关切，生命的连接，而且他的指望在我们身上啊！他所造的万有没有去派任何其他东西去管理，唯独单单拣选人这个独特的受造物，赋予他们神的形象和样式，给他们特别的智慧、创造力、想象力、活动力、盼望给他们，以至于我们人能够跟万物都不一样，能够真正去拷问意义，能够真正去追寻真理，能够真正去在意生命，能够真正去穷尽一生去问路。好像屈原说的，上下求索，路漫漫兮修其远。你从来没有看见一只猴子在那儿发出这种感慨，哇，我的猴路在哪里呢？或者一只猫在问说，我干嘛要活呢？我的猫生是什么？难道抓抓老鼠就算了吗？我不甘心啊。你告诉动物界，从来不会有这种对意义、对真理、对道路、对生命本体性的拷问，不会有。人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上帝把他的独特性放在我们里面，这个独特性是要我们承担重责大任，为着这个天上的基业、永恒性的神的国度。感谢神，这个盼望因着我们的信心的接受，更是神自己来保守。你放心，你当你真正信入基督的时候，你不需要再去犹豫怀疑，我得不得救啊，我将来有没有天上有份啊，或者你不再需要去怀疑，因为这是上帝的能力自己在保守。神的话出他的口，绝不突然的反悔。所以这样的盼望难道不为之，不值得我们去为他活吗？难道不值得我们去传扬吗？所以非常非常感恩，我深感荣幸，上帝垂怜，上帝恩典。25年前孤身一人踏上这条路，如今上帝给我3位同行者，我的妻子，我的2个孩子，我们能够再次重温旧梦，能够再次重新经历上帝的恩典。我们有一个盼望，盼望这次去到欧洲真是能够尽上我们绵薄之力。我们知道做不了什么，但是人不能，神能。欧洲的校园需要福音，许多年轻的生命，单单去年在德国就有3位我所知道的中国的留学生自杀。许多人因为没有盼望，虽然家境不错，虽然衣食无忧，但是人生没有盼望，你发现他照样走不下去。年轻的生命需要盼望，其实不只是年轻生命，我们在座每一位长辈们也一样。我在许多地方见到那些老人家，他们都跟我讲，我们没有盼望，我们过去养儿防老，现在倒过来，我们养老还得防儿，哪有什么盼望，吓都被他们吓死，就怕他们算计我们呢，就怕他们把钱都转到他们名下，结果我们最后啥都没有。 有盼望。我告诉你，活在地上，无论你什么年龄，你根本没有盼望。我们会去到那个叫做曼海姆的地方，在德国的西南角，选择那里，因为那里真是有不少的高校的学生，许多在 college 里面，许多在大学里面，我们初步算一算大概有六七百人。当然整个欧洲校园的福音工作是非常的缺少工人。我记得上次参加这个大同弟兄他们新施的一个感恩餐会，大概来了400多位弟兄姊妹，我初步看一看里面传道人，我想起码占了1/3全时间的。但是那个时候就有一个念头闪过我脑海，在德国这个地方全时间的工人要坐一张桌子10个人大概都不太容易找得到，你就发现那个比例相差悬殊。我们南加，我们洛杉矶，好像真是属灵的资源非常的丰富。感谢上帝，那里已经建立了一个小小的团契，20-30人的团契，虽然很大的流动，但是我相信正像20-30年前的北美大陆一样，今天经过20年、30年，多少中国大陆来的学生学子在北美认识了主，得了福音的好处，那里照样有这个新的马其顿的呼声。那最后我特别想跟各位提到最近在纽约街头的这块黑板，这块黑板呢很有意思，很大一块，吸引了很多路人经过那里，他们就觉得好奇怪，这到底是干嘛呢？哦，原来是一个艺术家，他呢拿了一堆粉笔，慢慢的就他就在上面写的那个标题哈 ，Write your biggest regret。他相信每一个人，你的生命里面一定有一样让你觉得最大的遗憾。你现在给你一个机会，你好不好把它写出来？那这个黑板大概挂在中国可能一个礼拜一个月都没有人写哈。那美国人也蛮 open 的，开始不太好意思，后来有个女孩就上去写，哇，有一个人开了一个头，很快哦写满了，哇，有的时候我的遗憾就这个当年想追一个女孩，后来胆子不够大啊，这个失落了。那有的说，反正这个父母没有看到最后一眼，有的呢就这样那样，有的就说很爱我的太太，结果呢我竟然没有好好珍惜这份感情，跟他离婚了。反正总而言之各种各样，人生里面你挑一样你认为最大的。那个艺术家那段事情你到去看那个报道很有意思，很多人到后来一面写一面流泪，有的人写完以后还在那里擦眼泪，感觉我的人生怎么办，往事不可追啊，这些遗憾怎么办？很快这个黑板就不够用了，写满了那些人的遗憾。但是这个艺术家最后拿了一把一堆的黑板擦，就请那些还站在旁边看的人，刚刚谁写的，现在给你一把黑板擦，你可以去把它擦掉，擦掉代表着你忘记吧，你不要再活在这个遗憾里面。结果呢，每个人就上去把自己的擦掉，重新又变成一块什么都没有的板。这个艺术家想用这样的办法，因为他知道现在这个时代每个人心里面好像很重的负担。其实人的负担从哪里来，倒不见得是对未来的负担，很多人的负担就是我的人生好像留了很多的遗憾，我到今天都是过去我的过去所造成的。但是你我会同意用人的办法，你今天擦完了，明天这些又回来了，你过去的人生轨迹是怎么样的，你以后还是照样走这个人生的轨迹。真正的盼望在哪里？唯有上帝给了你我真正的应许，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不是跟你做的事有关，是跟你的人有关啊。你的人不变，你的事情还是会一样。这里说一个新造的人，这是地上的艺术家、地上的政治家、地上的经济家、地上的所有的人没有办法给你的，唯有上帝可以给你。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你愿意吗？真正盼望可以飞起来。下面两句话是李秀全牧师在我差派我出去的时候特别他用的这两句话，我也把它当作我自己的座右铭。神所给的我们都要，神所要的我们都愿意给，不是靠我们， By His grace， 靠上帝的恩典，愿意我自己前面的人生去试试看。好像我常常记得我30岁的时候，妈妈写了一张生日卡片给我，上面只有几句话：陆家，今天是你30岁的生日。那时候我刚好要离开德国，要准备到美国来装备。妈妈说，我算算你的30年，好像5个6年，可以分为5个6年。第一个六年，妈妈说了算，妈妈生你养你；第二个六年，爸爸在说了算，好像渐渐你张口闭口都爸爸怎么讲啊，爸爸说的。第三个六年呢，好像是老师说了算，因为你进学校了，回家都是今天老师怎么讲的。第四个六年呢，你工作了一段时间，好像是老板说了算，领导说了算。第二个六年，第五个六年呢，因为你出国了，妈妈感觉好像是你自己说了算。那我还好，那时候还没有结婚，如果还有结婚，那就可能老婆说了算了，不晓得。反正妈妈说，最后总括陆家，现在当你要走这条信心道路的时候，妈妈郑重地提醒你，前面的路让上帝说了算，不再是人说了算，也不再是你自己说了算。巴不得我们每一位，我们能够让盼望飞起来，是因为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真正说了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主啊，再次从你自己宝贵的话语认识那荣耀的盼望，认识那活泼的盼望。主啊，我们也知道没有盼望我们人走不下去，但是谢谢你，是你给了我们真正的盼望。旧事都过去了，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你让我们真正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无论还剩多少生命的日子，交在我们神的手中，让上帝说了算。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